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使徒行传精华与精佩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
我是精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说过《使徒行传》第13章到28章不但是初期教会扩张的历史，也是保罗宣教的历史，它包括了保罗三次布道的旅程，也记载了保罗一路带着锁链把福音传到罗马的经过。
是啊，锁链成为他向政府高官王族传福音的管道。从《使徒行传》27章开始就讲到保罗到罗马去的旅程，跟他在罗马所做的福音工作。首先我们来念第一节到第三节，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由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第二天到了西顿，尤流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
菲斯都把保罗转交给狱营来押解，这狱营是罗马皇帝的卫队，保罗既有罗马公民的特权，而且不是一个定了罪的囚犯，所以负责押解他的尤流容许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和亚里达古随行。
保罗他们所搭乘的船要回亚大米田去，亚大米田是在特罗亚以南亚细亚沿地中海的一个海港，他们这样走法是为了避过地中海秋冬季海上经常起的狂风大浪。
是的，他们沿着海岸北上，第二天到了大约110公里以外的西顿。百夫长尤流对保罗很宽厚，容许保罗去朋友家里接受他们的照应。
航程继续向北，然后转向东方。使徒行传27章第6节说，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居比路背风岸行去，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的美拉。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泰的船要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船。
他们利用居比路岛来遮风，在岛的东岸继续的往北走，然后再绕到居比路岛的北面，靠着基利加和庞菲利亚的海岸向西开到美拉。
美拉是从埃及的亚历山泰直航亚细亚南边最直接最接近的一个港口，加上我们刚才所说的西风，叫多数的船只不得不绕到美拉才能够往罗马去，所以美拉就渐渐成了小亚细亚的一个重要商港。
百夫长在美拉找到一艘正好要去意大利的船，所以叫他们都上了那船，因为埃及向来被称为意大利粮仓，所以这艘亚历山泰来的船很可能是运谷类粮食去意大利的。
第7节跟第8节，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格里底背风岸从撒摩尼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
他们向北航行到离美拉275公里的格尼土，结果因为风浪太大不能直接往东渡过海峡，于是被迫往南绕到格里底海岛的南边航行，因为这个欧洲和亚洲之间最大的海岛是东西横贯在小亚细亚和希腊南边的海域里，所以成为风季来临的时候船只最好的避风港。格雷底有好几个很好的港口，保罗他们所到达的加奥是在它南边最小的海湾。
对，不过第9节跟第10节告诉我们，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 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
所谓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意思就是保罗他们航行的季节已经是十月初了，正是地中海最不适合航行的季节开始的时候。
嗯，罗马人有一句话说，9月15号以后航行是个冒险，11月以后如果在海上啊，那就是自寻死路。所以保罗就劝他们不要轻易的冒这个险。
可是没有人听保罗的劝告，他们宁愿相信专家的话。
对，11节跟12节说，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格里底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
因为危险的风季刚刚开始，如果这个时候单延下来避风，就必须在这个小地方过了冬天才能够再开航。所以大多数的人都接受船主和水手的建议，赶在天气更恶化以前多赶一点路，到设备比较完善的腓尼基过冬。
使徒行传27章13节14节，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格里底行去。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有拉格罗。
有拉格罗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东北，其实就是从东北扑下来的台风。
15节到20节说，当时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缆索捆绑船底，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浅，就落下蓬来，任船飘去。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
高大这个小岛在格里底岛南边40公里，再往南就是海员最怕的塞尔底沙滩。那个地区的海底有很多浮沙和暗流，如果船被吹到那里去，就会凶多吉少了。
当时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意思就是他们根本就不晓得自己身在何方。为了减少触礁搁浅的危险，他们就一路把货物抛弃。
当时的风向一直把船往南刮，对他们非常不利，几乎人人都放弃了希望。
这个时候，保罗却给全船的人带来了希望。在21节到26节，保罗说，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格里底，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保罗的信心，因为保罗在前一晚又再一次得到神的保证，为了保罗，神要救全船的人。
保罗甚至预言他们要撞在一个小岛上呢。
保罗在最危险的时候大胆出来为神做见证，向他们介绍我所属所侍奉的神，正好像旧约里的约拿像在风浪里恐惧的水手所做的见证一样。这个时候，身为囚犯的保罗忽然成为全船的指挥官了。
就是啊，他先是不准那些水手逃走，因为27节到32节说，到了第14天夜间，船在亚地亚海飘来飘去，约在半夜，水手以为渐近岸地， 就探深浅，探得有12丈，稍往前行，又探深浅，探得有9丈，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盼望天亮。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由它飘去。
在14天和死亡挣扎的漂流里，保罗一定不断地向百夫长和押解犯人的兵做见证。他从信心所产生出来的镇定，一定也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当船飘到意大利南边亚地亚海海域的时候，那些老练的水手从海浪打到岸上传回来的声音，就知道他们已经接近陆地了，就想要独占逃命的小船。
保罗立刻看破了他们的计谋，就要求百夫长阻止他们的企图。于是兵丁砍断了小船的绳子，任它飘去。
33节到36节，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擘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
神早就告诉保罗，船要搁浅在一个小岛上，所以保罗知道他们需要所有的体力去应付这件事。于是他就自己以身作则，鼓励全船又饥又累的人吃饭。
37节跟38节告诉我们，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要叫船轻一点。
全船200多人。相信了保罗的话，都开始做撞船的准备，把麦子都抛在海里。
使徒行传27章的39节到44节就描写了神在风暴里拯救他们。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于是砍断缆索，弃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头篷，顺着风向岸行去，但遇着凉水夹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船头浇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浮水逃脱的，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
照着罗马的法律，如果一个囚犯逃脱了，那个看守他的兵就得抵命。所以这些兵丁想要在上岸以前把囚犯杀了，免得他们逃跑。
这么说啊，百夫长为了救保罗，拦阻兵丁伤害囚犯，是冒着他自己生命的危险啊。是神借着这么一个善待保罗的人来保守保罗跟全船的人呐。
是的，保罗就这样在风暴里经历了神的拯救，也用他所流露出来的生命向全船的人做了美好的见证。接着《使徒行传》第28章前半段，说到他们上岸以后的遭遇。
我先念28章的第1节跟第2节，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米利大，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情分，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
米利大这个岛在西西里岛以南90公里的地方，今天叫做马耳他，是个独立的小国家。
圣经叫那里的人是土人，其实这个字的意思应该就是指岛上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来自腓尼基的移民，一直保持着说腓尼基话的传统，所以罗马人这么称呼他，这个并不表示他们没有文化。
对，他们特别仁慈， 明明晓得这一船人里面有很多都是犯了法要到罗马去受审判的人，却殷勤地接待他们。那时他们大家都又湿又冷，所以都在外面烤火驱寒。
接着《使徒行传》28章第3节第4节说，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
土人的老天有眼必有报应的观念，使他们认为虽然这些人大难不死，可是坏人终于逃不过神的刑罚了。
可是就在那个时候，第5节跟第6节说，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
他们和《使徒行传》14章的那些路斯德人一样，看了保罗多时，都不见中毒的反应，就反过来以为保罗是个神了。他们的看法固然是错误的，可是确实保罗有更多的机会向岛上的居民见证神的大能，这让我们又一次看到神拯救世人的大爱。
就是啊，《使徒行传》28章第7节到第10节说，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布百流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3日。当时布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
岛长这个希腊字是专门用来称呼一个岛上最高的行政官，也就是说布百流是罗马政府在这里委派的首席代表。
当他的父亲得到医治以后，岛上其他的人也来要求得到医治。结果我们看见毒蛇不但不能够伤害保罗，反而还为保罗开了传道的门呢。
的确是的，据说啊，到今天岛上还有一座教堂叫做圣保罗堂呢。不但风暴和毒蛇不能够禁止福音的传扬，而且我们接着还要看见监禁也不能禁止福音的传扬。
嗯，圣经先告诉我们保罗到罗马去的行程，使徒行传28章11节到13节，过了3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泰的船往前行，这船以丢丝双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3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基利翁，过了1天起了南风，第2天就来到布丢利。
在米利大停留3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可以想象到保罗一定一刻也不停地在岛上继续地传福音，教导信徒。等到他们再出发的时候，已经是春天了。
11节提到这艘船以丢丝双子为记，这是路加第一次提到船的名字。我们在《使徒行传》14章12节提过，丢丝是希腊神话里那个掌管整个宇宙的众神之神，他的2个儿子是一般海员心目里的护航神，所以这艘船就用他们的雕像作为船头的装饰。
第二天他们顺利地到了西西里岛的东岸叙拉古，可能为了补给日用品，也可能是在等南风把他们带过海峡，所以在那里等了3天。然后他们终于来到意大利半岛南边最尖角上的利基翁。当年罗马的提多将军征服犹大凯旋回国的时候，就是在这里登陆的。
过了1天，他们趁着南风北上，到达320公里以外那不勒斯海湾北边的布丢利。布丢利虽然离罗马城还有125公里，却是罗马的主要海港。保罗终于来到罗马的大门口了。
是啊，布丢利号称古代世界的利物浦， 到今天，布丢利还有出名的海滨浴场，海滩上挤满了游客，海里还有五彩缤纷的帆船和游艇。
十四节跟十五节说，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雅比乌市和三馆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
保罗以一个囚犯的身份踏上罗马土地，心里一定百感交集。
是啊，当保罗一路快要到达罗马城的时候，信徒就来到罗马城南边60公里的雅比乌的市场，跟离开罗马有40公里左右的三馆，沿路欢迎他们，很可能是像君王或者将军胜利进城的时候那种方式来迎接保罗的。
这个就不确定了，不过当保罗见到他们的时候，肯定心里得到很大的鼓励。
16节说，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一处。
因为保罗不是罪犯，所以保罗获得特准，可以自由租屋住在城里，只是受到限制，不可以自由随便的行动。这给保罗很大的自由，可以在家里接待人，继续传福音的工作。
还有那些卫兵啊，他们平时很不容易听见福音的，现在因为必须轮班看守保罗，这样啊，他们不听保罗的布道啊，恐怕也难了。
难怪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13节描写自己的经历，说道，他所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
保罗到了罗马，稍微休息以后，马上就马不停蹄地展开工作。使徒行传28章17节到20节，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锁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
保罗像过去一样，还是先找到当地犹太教的领袖。保罗的目的是要让当地犹太教领袖知道，他之所以到罗马，并不是为了控告他们，而是为了澄清自己的无辜。借着这样呢，他就和当地的犹太社会建立起互信，免去将来向他们传福音的障碍。
21节跟22节，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
当地犹太教的领袖虽然没有得到太多耶路撒冷犹太人有关保罗的消息，可是他们显然对信徒到处被毁谤很同情，所以对保罗很友善，并且愿意多了解保罗的教导。
23节，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所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
保罗得到很好的机会向罗马的犹太人传福音，他所用的办法不外乎先从他们所熟悉的旧约说起，然后指出先知和律法书所说的弥赛亚，就是他所信的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可是24节到29节，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已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到外邦人，他们必听受。保罗说了这话，犹太人议论纷纷的就走了。
保罗和耶稣当年一样，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九节和十节来印证犹太人的刚硬不信，为的是让犹太人明白为什么他要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以外的人。不过不管怎么样，还是有犹太人因为保罗而信了耶稣。
是的，结果保罗就打开他的屋子，接待所有来看他的人。我来念《使徒行传》二十八章的三十节跟三十一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
这个时候，保罗不但向愿意听福音的犹太人传道，也向凡来到他那里的外邦人传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福音是从耶路撒冷的一座楼房开始的。那个时候，相信耶稣的顶多不过是120个再平凡不过的犹太老百姓。如今大概过了30年，福音却已经传到罗马，数目已经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他们包括了不同的人种，社会各个阶层，而且不分贫富，不分贵贱，不分年龄，不分男女。
如果我们要问教会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快的发展，那我们就得回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的确是的，圣灵带来了能力，能力带来了见证，这个是环境不能够拦阻，猛兽不能够抵抗，监牢不能够禁止福音的大能。
很多人说圣灵有意让《使徒行传》在没有结尾的情况下结束，因为到如今福音还继续的在传播，也就是使徒们的行动还没有结束，历代主的门徒还在继续的写《使徒行传》。
对，在《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我们愿意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上半节勉励提摩太的话来提醒我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
求神把《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四节往各处去传道这句话来作为我们在这漂泊世界生活的基督徒首要目标，继续写还没有结束的《使徒行传》里属于我们自己的篇章，直到见主面的日子。
弟兄姐妹，《使徒行传》已经查考完了，欢迎您继续跟我们查考其他的圣经书卷。
弟兄姐妹，最后还有几句话要跟您分享。《使徒行传》是查考新约保罗书信的入门，如果您能够熟悉《使徒行传》，那么在研究保罗其余书卷的时候就更能够触类旁通，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所以我建议您最好能够把这一部《使徒行传》再重复的多听几遍，听的时候一面参考圣经，一面写笔记，并且手边有圣经地图可以对照查考。愿神祝福您，祝福凡遵行他话语的弟兄姐妹。谢谢，
再见。
再见。